加速中，请握扶手，站稳踏梯。The escalator is speeding up.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and stand forward.
Hi, 欢迎收听TMT左手边，我是 Jackie。这是一个自我成长为主轴的 podcast， 透过深度的人物专访，了解每位成功人士的故事背景跟思考，做决定的框架，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书，他们如何面对挫折跟挑战，他们待人处事的原则跟面对人生的哲学。这一集我会分享我去内观的体验，我会讲内观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去内观，然后在这过程中它是怎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体验，然后我每天十天像下来学到什么，然后我之后会有什么样对人生的改变。那内观是一个你十天在的地方，不能用手机，不能用电脑，不能说话，不能看书，不能写笔记，然后每天从早上四点到晚上九点半，大概有十个小时的时间在打坐跟练习怎么样去内观，冥想。那他们说内观是一个当初释迦牟尼佛在开悟的时候在用的一个技巧，一个方法，然后当时传下来，传到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这个是最原始的方法。那它跟任何宗教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是任何想要让自己可以对自己内心更安静、更平静、更有掌控、更有掌握，然后想要过得更快乐、更安详、和谐的人生，都可以用的方法。那我为什么会想去呢？就是这听起来很疯狂，对，每天坐这么久，然后十天这样子跟与世隔绝的生活，早上四点到九点半，然后做冥想十个小时。第一，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有冥想习惯，可能十年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就是任何事情在它的极端才可以得到最大最大的收获，像是说你骑家车，可能骑车去淡水半天这样的一个旅程很好玩，但如果你去单车环岛，九天的时间，你得到的体验一定是比那半天的时间多很多很多很多，然后是一个你可以一直回顾的一个对你影响、对你人生有影响的一件事情。那你可能去国家公园旅行一次很酷，那如果你是花一年半时间睡车上去每一个国家公园，那是完全不一样层次的体验。那我觉得冥想也是，刚刚说就是我冥想大概有十年，那可能就是透过一些APP 啦，一些主流的一些西方的一些冥想的一些方法啊，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在一个地方十天的时间去真的去体验个一个内观冥想的世界，我觉得那个得到的收获跟了解学习到的东西一定是也是另外一个层级，所以我就很想要去体验，也是挑战自己可不可以达到这个东西。那很多人进去会想说，哦，我有个这个明确目标，我想要就是好好思考人生，我想要做。可能我最近有一些感情上的问题，或是职业上的转换，或是我想找到更多快乐，但我自己本身就是没有特别一个很具体的原因，可能除了刚刚说的，就想看着冥想对我的人生可以有什么样更大的体验跟改变，然后可能让自己可以更有专注力啦，然后可以让自己的多巴胺可以再像是一个 reset 的感觉，然后。其实我之前三年前从 IG 离职的时候之后其实就从一个 project 到一个 project 一直在做下线的事情，没有真的一个时间可以好好让自己就是停下来，然后好好真正的充电，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契机。那我也很好奇，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十天消失 的情况之下，这世界会这世界有多么需要我这世界需要我吗？会多么需要我，然后对我可能家人啊，一些关系、朋友、工作，甚至是所有东西，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角度的想法？然后，因为我知道，像我之前尝试过，就是一个月时间，就是都不喝酒，都不吃淀粉，那我就很明确的感受到，就是哦，我后来就是因为身体或是大脑什么样的改变，我很明确的跟自己说，哦，这样改变是因为这个原型，就可以把一个把这个 variable 这个变数给抽离开来。那同样类似的感觉就是，欸，如果把我这个变数从这个世界上暂时这样抽起来，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改变，那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什么样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实验。 Yeah, 所以这是我想去的原因。然后来讲讲就是每天的行程。所以刚刚说过早上四点起床嘛，然后四点半到六点半是第一次的冥想，然后早餐短短休息时间，然后八点九点又是冥想，九点到十一点又去冥想去打坐，然后中午十一点吃午餐，然后中午你有时候可以跟老师请教一些问题，就是你唯一可以讲话的时候，平常都不能讲话，不能跟任何旁边人讲话，然后下午也是冥想，从一点到五点，然后有个喝茶的时间，没有晚餐，然后晚上又是冥想，然后有个一个小时半的一个课程，这个老师会讲解，就是每一天一些新的概念，怎么样去实做，怎么样去练习，然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在最后睡觉前再一次的冥想，打坐，然后最后可以留下来让老师问问题，然后就九点半关灯睡觉，呀，就是你跟很多不同的人一起住，然后是。可能是个小学校，然后就是共用一个学生宿舍啦，然后共用厕所这类很简单很单纯的然后每天的伙食都有提供。好，那第一天的时间就是完全就是非常非常痛苦，因为第一次坐那么久，你的脚你的背真的是很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手机进去被没收了嘛，然后我就是在外面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夕阳，我就觉得很美，然后我就在想说，哇，我上一次看夕阳，然后没有把手机拿出来拍照的时候是什么？然后这样的感觉就是没有手机，就这样专心享受这个当下，多么的美好！当时那个想法。然后第一天反正就是很疼痛，然后他们教你第一天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去感受你的呼吸，就是察觉你的呼吸，就这么简单。他会每天一步一步的教你新的东西。那第二天呢，他教你说怎么样去察觉你的呼吸的感受，他是吸气吐气是从左是从右鼻孔，还是同时两个鼻孔，是冷的热的湿的干的，叫你去察觉身体这些细微的感受。啊，这时候还是很痛，但是就觉得很有很多的感恩的心，因为有这个机会可以抽出十天然后来享受挑战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然后他所有东西都是免费，就是你十天的住跟吃的所有东西他不收你任何一毛钱，就是超级棒。然后你唯一可以上过这个课的学生，十天的课的学生上完课之后觉得他有个正面很好的体验，才可以捐钱给他们，不然他不收你的钱。那我觉得这个很酷，因为他就是确保说，诶，大家是真的有收获得到价值，才会去把这个自己的一些金钱或时间贡献回去，那会让他可以这样一直不断的确保这个组织的延续，是因为这个课程本身是很有价值的课程。然后所以心中就是第二天我觉得充满了感恩。然后第三天就是他开始教你怎么样，他要你就是呼吸的时候不要只观察你的鼻子，是应该说观察更细微，就是你鼻子下面嘴唇上面的这个小小的三角形，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一个地方。它目的就是叫你每天把你的注意力越缩越小，然后让你的心可以更细更细微去察觉这些身体的感觉。那这都还不是内观，内观是之后才会开始教，这是前面三天是一些准备的过程的功课。但到第三天的时候，就今天真的蛮痛苦的，因为我那边已经坐在那边可能二十个小时了，然后第三就是你脑子会，心会一直飘很多很多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然后这一天特别就是我脑子里把我以前这一生所有见过认识的人都一张脸这样刷过去，然后我觉得哇好酷，就是从小时候的玩伴到国小、高中、国中、大学的朋友，不同社团、不同组织工作。以前说可能约会过的对象，然后不同的社群，在不同各种不同都市，台湾、加州、纽约，我经历过的人跟关系都一一这样浮现，然后我觉得哇好酷，有些人我觉得哎，我竟然还记得他的名字，然后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的特别的意义，他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你可能要去打扫一个柜子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把柜子里面东西一一全部先丢出来。然后再一一慢慢把它放回去的那种感觉，没有任何的原因。那我觉得是个哇很怀旧很好玩的体验。那很多以前我忘记的回忆这样一个一个浮现出来，我觉得哇我这个蛮好玩的。当然应该是你照的时候应该是要专心打坐 观察你的呼吸，但我就是脑子就是很正常，就是你会人的大脑就是会有一些很多的你没有控制，很多时候你没有控制你大脑的思绪，但你会尽量想把它拉回到呼吸上面去 focus。那当然，当时很多不同的回忆跟不同的人出现的时候，也有很多负面的可能，负面的情绪啦，或以前的一些后悔的事情，没有处理好的、没有处理的一些感受，或是你以前做过你觉得不好的决定啦，或是让你失望的事情，同时这些负面情绪也会浮现。那我那时候觉得说，哦，那就这就很正常，不用特别去停止它，就让它这样浮现，就有点像你把沙发移开的时候，很自然里面会有一些脏东西可以去打扫，对，就是这种清理东西的时候，自然就是会把干净所有东西跟脏东西都一一去，也不说处理，就让它就是发现它在那边。然后第四天，就是开始会真的叫内观的开始，然后。他的方法是这样，就是前面几天只是让你的心境跟身体可以习惯去这个环境，然后可以教你怎么样去让你的呼吸可以越来越，你的心可以越来越专注于很小的地方。那这一天他教你就是要怎么样从头到脚把你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扫过一遍。这跟其实很多冥想学生会教的东西很像，但他不一样的点是，他说你就是不要任何的数呼吸啦，不要任何去可能去像宗教会讲一些。神明的名字啊，会去不断的附送一些东西。他说，就是什么都不要附送，就是完全回到最原始，观察你的呼吸，然后观察你身体每一个部位的一个察觉，也不用想象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去察觉你身体的每一个感受，多么小的感受。然后你从就是整个眼睛、鼻子、嘴巴、脖子、胸口、背、手臂、手指头到脚、脚趾头、大腿、小腿都扫过一遍。那很多时候其实有些地方是没有感觉的，那他们说就是没有感觉没关系，你就在那边停个一分钟等他一下，那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你就继续，然后下次重新开始再看，再等一次看会不会出现。然后这一天我真的就是很累，然后这我第一次早上就是睡过头，因为他平常是四点起床，那我通常都是四点起床的时候我就洗个，我马上去洗个冰水澡，他通常洗澡时间是规定是中午时间，你有你的该去的几点的时间是你可以洗的，然后你在哪一间浴室洗。那我就自己会跟我跟他说，哦，我想我就早上他们说好没问题，我就四点去洗冰水澡。然后可能这不是四十五每天最快乐的时间可以就是洗个冰水澡，然后四点半开始冥想。但是第四天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身体可能累到了一定的状况，然后就是进去内观营之前也是那可能一个礼拜两礼拜，就是因为很多事情要交代要处理嘛，就睡眠时间非常非常少，所以身体里面很多的负债，然后就这一次就是一次的把，就是身体累到就是一次的把它还清，然后但是那天就也蛮痛苦，就是哇，就是睡过头，然后因为他早上第一次冥想四点半到六点半，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冥想，那他通常都会进来看一下，哎，你们在冥想，然后你也可以在那个什么教室里面跟大家一起集体冥想。那我试过就是好，我就是在床上自己冥想，通常都会睡着，所以真的认真冥想，我就会去那个教室里跟大家一起冥想。那第四天我就是整个是睡过头，然后可能睡到早餐结束我才起来去第一次的，就是规定一定要在那个教室冥想的时间。那对啊，就觉得那天啊很可惜，就是不太舒服呢，就是很累，然后真的就是对啊，就是把那个可能你的 flow 都打乱了，然后。第五天就是他教你怎么样做一个事情，叫做坚决内观，determined meditation。然后他这个就是你早、下午、晚上都各有一个小时特别的时间，是你这个小时内你的脚跟手是不能动的，然后眼睛不能张开。然后因为平常你坐在那边可能三十分钟你脚很酸，你就换个姿势，这都很正常 ，right？ 那他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说你不能动，然后。可能前面三十分钟还 hold 得住，然后可能三十分钟开始就开始觉得哦酸痛，到四十五分钟的时候真的是那个刺痛的感受，就是你好像就是一把刀刺进你的大腿，然后你就自己越刺越深，因为你这个痛是自己给自己的嘛，所以哇那感觉就是有点怎么形容，有点自己给自己的痛苦，然后又坚持不让自己放掉。对啊，然后因为他也说就是 这个内观很像就是对自己的心做一个外科手术，把里面的一些杂质，像刚刚之前有出现过，就是很多的负面情绪，像随便慢慢都浮现出来，一一的去除掉。那你越痛，就是这个刀砍得越深，你心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或者脏的东西也会出来越多，然后你会觉得越舒服。那这是第一次我们提到一个 idea， 介绍的 idea 叫做平等心，叫做 equanimity。 那我其实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英文字跟中文字，然后这是其实这是课程里面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那它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在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保持一个平静的心，然后不会有太高太低，它就是一个平等的心，平衡的心，然后它是一个没有 craving 跟 aversion， 没有贪念或是没有排斥任何东西的一个心，然后它是你不会想要不舒服的感受离开，然后也不会想要舒服的感受停留久一点，就是一个完全平等，什么事情都不做反应的一个状态。那它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它有点像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可能脚很痛，那一个平等心可以让你就是把身体的痛跟心里的感受切开来，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这很酷，就像是你在看，你是个医生你在看一个病人的脚，你要说哦，你脚很痛吗？这里吗？然后这个脚其实是你自己的脚，但是你是客观的观察它，然后不做任何反应，你就是客观的观察，应该就是然后自己决定做什么样的反应，然后，这跟就是生活上很多地方很像嘛，就是生活上如果一些负面情绪出来，或是别人说一些让你很生气的话，或是在你控制之外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如果你当下动怒或是情绪发作，那你可能会做出不好的选择，你会让自己不好看，你会说出伤人的话，那这是就是没有好好处理自己的一些感受造成的结果。那平等心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刺激跟感受分开来，让你可以越客观去观察所有的感受。那这个其实在西方哲学，像我们之前读书会讲过的斯多葛主义跟都很类似，对，都有提过，这不是个什么新的东西，然后佛教的一些哲学也都会提到，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十几年大家可能都听过。那我觉得内观教这东西不一样的地方是，你看书什么它就是一个理智上跟你讲这个 idea， 你可能 intellectually 就是你在你可以去理解这个概念，对，那内观是用你的身体亲身体验的痛苦去把这个观念这个习惯这个直觉反应的回圈做改变做调整，对吧？然后在你可能是一个程式一个电子产品，然后你的软体可能会有你可以软体上写说哦，这个时候发生这个时候我不要这样这样这样不要这样我要这样这样这样，你可以把这个逻辑很明显用软体去写出来，让你的程式去有特别什么样的反应，但这个可能会有 bug， 然后也可能不稳定的时候，有时候哦有解决掉，有时候没有处理掉，那这个内观他做的事情有点像是透过这个很平静很特别的环境，让你在硬体层面把这个回圈给关掉，就是更深入你心里里面最底层心的底层，把这个硬体的设备不要做出你不想做的事情啊，这个我觉得很特别，就是用你的亲身体验身体去让这个概念可以在原子在那个原子或者更细的那个层级上做这样的更巨大的改变更深层的改变。后来到第六天的时候也是就是第二天就也是觉得自己的意志力跟就是已经很薄弱，就觉得哇天啊，就是每天因为每天特别是那个坚决冥想的时候不能动的时候，你就是真是自我折磨，每天三次各一个小时早中晚，然后每一次下来真的是你的这个心就是很就是觉得身体痛，然后心也那个脑力也是用了很多，意志力也是用了很多。那天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好，不管之后不管怎么样的事情我就一定要 show up， 一定要到，就是任何该到的时候课表上有的地方就照表一定到，然后就算我表现不好或是状况不好，我反正就尽我的全力就是到场再说，就是 shut up and shut up， 不要有任何的 complain。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在刚 刚说的内观，就是在它会有也有多一些不同的方法，怎么样去感受各种部位 的一些不同的方式。然后其实到这个第六天的时候，你那个感受甚至越来越明显，因为它是一个没有任何刺激的一个环境，对，不能讲话，然后你每天心是很平静的，那你心就会真的是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容易感受到一些你之前感受不到的部位。有些以前是完全没感觉的地方，突然就哇，哎，感觉到了，就是出现了。然后第七天，会讲一个概念，就是叫做所谓的无常，巴利文是 anicca， 然后英文是 impermanence， 就是它就是说任何事情就是无常的嘛。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变。那也像英文就是会说 this too shall pass， 这什么事情都会过去。那这个不是说就是只有负面情绪低潮的时候跟自己说哦 this too shall pass， 给他时间，一切都会好。同样在高点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绿灯的时候，要告诉自己说嗯 this too shall pass， 这个也是无常的，这个也会过去。然后反正就让你可以好好珍惜，然后遇到坏的事情不要因此而卡住，然后知道时间是你的最好的朋友。然后遇到很好的事情，你跟自己说就是嗯，这个一样也会过去，可能现在过得很顺，但这一定都是人生是无常的，所以珍惜当下，然后也不要太就是得意忘形之类的。对，然后我觉得讲到这里啊，我觉得就是我发现就是东方的一些哲学跟西方哲学很多类似异曲同工的地方，像是我们之前常常在 Podcast 上讲到的一本书叫做《活出意义来》，然后是 Viktor Frankl 一个纳粹的集中营的生存者，然后是犹太人，然后也是一个心理学家。那他那时候在失去他所有东西，就是他的衣服财产，也是在集中营里面看他朋友跟家人一一被杀，他发觉他最后拥有人类最大的自由是什么。这个自由就是不管任何事情发生，我们做决定的自由，让你自己可以调整你的心态的自由。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方法帮自己可以生存下来，也帮助很多其他的人。就是这个事情发生跟你的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就是然后这个空间里有你有完全的自由，不让任何人可以决定你要怎么反应。之前甘地也说过嘛，就是 No one can hurt you without your consent， 就是你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伤害你，任何心理受伤什么都是你同意让他伤害你的造成的。然后这就让我想到，就像菩萨也是这个内观法，也是他就是放弃了以前皇宫富足的生活嘛，然后自己去透过打坐内观冥想，然后破坏这个一些痛苦的回圈。那他们说这些痛苦其实就是所谓痛苦，就是这些我们人对这个世界的渴望或是厌恶排斥，就是什么东西好东西就觉得哦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就你有这个贪念，想要钱，想要身价，想要有地位，想要有 power， 然后你不想要不舒服的东西就觉得哦我不想要这个不想要那个，那个谁让我不舒服，这个事情让我不舒服，这些是不断累积造成我们的痛苦。那我们可能从小到大一直在累积这些痛苦，然后这痛苦就越塞越满。然后当我们可以练这个有这个平等心的时候，就可以去不让新的这个他们这个叫做 sankara， 就是你的对世界的一个要或不要厌世或是喜欢的感受，慢慢的就是把它排除掉，然后就是心理底层的东西就一一浮现，然后你是一样用平等心去看待它，它就自己这样蒸发掉，然后你心就是越来越没有这些欲望，可能没有这些贪念的时候，就会回到一个人类最原始的状态，一个空白的状态。然后这个状态就是美好、快乐，是平静，是安详的一个最好最好的状态。那这个状态下，你也是最最大的爱、最大的慈悲心。所以回到刚刚这个西方跟东方哲学，那菩萨这边的讲法，就有点像是哦，那就是透过一些痛苦这些冥想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去 fully aware，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多控制我们的心，然后从这个世界上的痛苦里得到自由，然后不被这些世界上的一些东西诱惑跟一些事情给 控制主。那这就有点像，就是我觉得就是 Victor 也像是西方版的菩萨，那经历更多更痛苦的事情，但是他也一样就是因为不让事情发生控制他的反应。一个是在理解层面上跟你说，就是哦，痛苦发生的时候你有这个自由去不被影响。那另一个是在更深层体面跟你说，你透过每天给自己的痛苦，像冥想的痛苦跟处理自己人生的痛苦，慢慢而得到你的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像，很有趣。然后后来第八天，就是我觉得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就是已经八天这样下来，其实心跟身体都很累，然后你其实酸痛到已经有就稍微适应一点，但是那个酸痛的累积还是很大的。那我一直做白日梦，幻想一些平行宇宙可能会有不同的事情，像我当初怎样，会有什么不同的可能啊，然后就会那我觉得就很可惜，因为就那天就觉得很浪费时间。但后来跟那个老师谈到说，这些都很正常，很正常。然后其实这样表示你是有效果，因为这些杂物才会出来，你才会更接近那个蓝色的天空，就是你乌云被排掉，你会更接近你的心里的蓝色的天空。但这个过程还是很痛苦的嘛。然后那我觉得我发现就是在意志力这么薄弱的情况之下，我的心是很怀旧，然后很喜欢看过去。那如果可以把一些这些可能你如果现况有一些事情是你让你不舒服，你不想要面对，你的心就会因此懒惰偷懒不去面对它，而去想说哦，以前怎样，过去怎样，会做一些白日梦或者做一些幻想，那这是你可能心的一个本能反应，去逃避。就是这是你不是你意志上跟自己说哦，我要去逃避，是你可能在更深一层 level， 你的 subconscious， 你的潜意识里他自己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如果我可以透过内观，把自己这些会往过去想的一些习惯，改变成往现在可以做什么，未来可以做什么，未来什么远大的目标梦想，这个让它更深层在我的 DNA， 在我的硬体里被植入的话，我觉得会对我人生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天就是有点黑暗的一天，就都是在很痛苦的一天。那第九天我就觉得说，哇，因为这是基本上最后一天嘛，因为第十天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就可以开始讲话，所以第九天，然后你开始讲话之后就你不会就没有专心，所以第九天是最后一天你可以真正好好专心的一天。那我就告诉自己说，我要就是尽我最大最大的力，我就把那个 Kobe 的曼巴精神附属在自己身上，然后尽全力去看我今天如果放全力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目标。那这也是就是我最有感受的一天，就是不管是肢体上，就是刚刚讲到这些感受，这些身体不同部位的知觉，它这个感受就有点像是小小麻麻的，但是很舒服，温暖，然后是带有能量跟磁场的一个这样的感受，然后它就从我头到脚这样能量就有点爆发出来，然后就这样讲真的很玄，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形容它，所以听听就好，就是就很像是烟火这样嘣，然后就是让我整个身体就是整个知觉感受就是非常非常舒服，然后觉得哇，我就是完全的是在当下，没有任何的 fully aware fully relax 完全的放松，但是完全的觉醒，然后也是保有一个非常的平等心，任何事情起来就 OK， 就这样让它过去，不管是坏的、不舒服的、好的、舒服的都是一样。然后我会跟自己说，就是 all things shall pass， Anicca Anicca， 然后无常，我觉得哇，这一天真的是最舒服的一天。那第十天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嘛，然后大家可以开始讲话，然后住了十天一起的室友开始讲说，哎，那、你们怎么称呼？那感觉就很好笑。然后我们那天是拿回手机，其实比我预期中还要早，我以为是最后第十一天，就走的时候才拿到手机。然后其实拿手机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我其实不想碰它，不想开它，不想看它，因为这几天这样的完全的宁静、完全的平静的感受，我真的是觉得太珍贵，太珍贵，我不想要破坏到我现在这个样 的感受。然后又想到说，哇，这么多的讯息要去 catch up， 要去看，我觉得这个压力很大。然后那个 iPhone 不是会有那个吗？一个你的 screen time， 就是你用手机的一个数据分析，那你每天可能不同的 高低说，今天多久多久，那平一个礼拜平均多久？那我觉得这个礼拜是完全是零，就是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数据，就是完全是零。然后我觉得哇，我这一生有办法再一次这样有这样机会可以十天手机 screen time 是零，我觉得哇，很妙然后。我们大家就会分享说，我们为什么来啦？然后我们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那我发现说，哇，就是每个人来的原因跟体验都好不一样，好不一样。有还有人就是可能第几天开始就是想要走，然后去跟那个事务长说，他想逃离，然后还失败。然后有些人就是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就是完全全部都是舒服的感受。我觉得哇，但大部分人都是就是哇、都很痛，然后呢？也是就是有时候没办法专心啦，然后可能跟我状况比较像的比较多，但是每个人的体悟都不一样。有些人就是想来找快乐，但其实发现哇，我好多需要面对的东西，然后或是就是有些人是来想事情处理一下，我要或是我离婚什么，然后我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感受感情，就是还来好好想事情。然后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然后其实有一件事很有趣，就是在最后我们离开前，有些那最后一天跟第十天、第十一天都会聊天嘛，然后会可能一起共享车子去坐高铁啦，然后就会就是聊聊天，然后就会交换一些因为资料啦，然后我就说，我那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哦，就是很开心认识你，我觉得你是很棒的人，然后希望以后有缘再相见啦，然后之后再加油这样这样，然后他们说就说哦，真的聊起来就说哇，真的是很投缘，然后很好聊，磁场很对的人，然后我觉得这再就是。证明就是其实人类之间的连结是在更底层的一个磁场，就已经是最大的，就是不需要任何语言，就跟人跟人之间就可以产生很有共感的连结。那比起于说表层面的你讲什么你做什么，你的磁场让人家感受，其实那个是别人对你印象跟你产生连结最大的影响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观察我觉得也蛮酷的。然后很多人会说，就是哦，我是不是要去试探看啊？这个适不适合我？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有收获，一个很美好的感受。但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受都太不一样了，所以我不想跟别人说哦，你觉得你应该去然后很棒因为真的很难说，对不对？然后要好的体验，我相信最好的体验就是你要真的是自己想去，然后有这样的决心去做这件事情，才会有比较好的感受。那我相信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体验你不会让你有一个很不好的感受，他是一定是一个要么是很正面，要么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哦没什么改变，可能就是身体有休息到，然后但你没什么感觉，这也是不是一个坏事，对，就是也是一个尝试。但我觉得这个就以风险跟投资报酬率时间讲，我觉得蛮值得尝试的一件事情，我自己觉得啦。真的再一次每个人不一样，就自己好好 research 啊，查询一些资料再去看适不适合你，因为有时候进去他是不会让你走的，是出不来的。然后整体下来我觉得学到的东西就是像刚刚说最痛苦的第四天第八天，随后的第五天跟第九天都是我感受最棒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通常最黑暗的时期会带来最光亮的未来，所以任何在低潮或是在当下不舒服的感受，这都会过去，然后会让你未来觉得会更好更强大。因为你每一次的负面的东西或什么，可能都是一种你必须经历的过程，然后把一些需要挖出来的东西挖出来，你之后才会更干净，然后可以做更多不同的事情，可以做有更美好的未来。所以这我觉得第一个深刻感受到一个事情就是呀，就是失败或是负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就是 come back stronger， 然后 focus on the present， 专注于在于当下，然后think about the future， 想象更好的未来然后也觉得就是说这个真的是植入心里的一个这个平等心啊，然后这种用自己的身体在一个非常底层的地方去做手术去改变自己的习惯，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趣，非常的价值。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 Pain is weakness leaving the body， 痛苦是软弱离开你的身体。那我在这个过程其实有几天很痛苦的时候，我会跟自己说Pain is weakness leaving the body， 那我自己会加一句说 Mindfulness entering the mind， Pain is weakness leaving the body and mindfulness entering the mind， 就是痛苦是你软弱离开身体，但同时也是你的知觉进入你的心里就是 不是只有肢体层面的，在心理层面也是有痛苦，也是会给你带来好处跟收获的。越痛，通常都会越有价值，就是会让你越有锻炼。那我觉得之后，时间这样下来，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我想要继续尝试这样非常非常极端早起，的感觉。那个早上四点起来，然后洗个冰水澡，冥想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是哇，好舒服的感受。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每天四点起床这件事情可以多么的多么的持久，就是它不知道是多么的 sustainable， 但是我想尝试看我自己可以拉多远。那我只是当然，其实这两天都出来了，我还是一样四点起来洗冷水澡，然后也是冥想，然后我会想就是这个冥想之后一小时之后可以做一些早上五点可以就是做一些很 deep 的 work， 就是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些最重要最需要你清晰的时候，大脑清晰的时候去心理清晰心理平静的时候去做的事情，不管是创作或是技术开发或是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然后我今天也是这样尝试，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就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哇，这段时间的效率跟心里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很多人问说这个多难，是不是你做过最难的事情？然后我会回答说就是用比较的方式，对不对？我之前爬过圣母峰大本营，然后是14天的爬山，然后我是完全没有准备，就是飞去，然后在当地就开始找东西，然后就是就去了。然后另外一次也是像是刚刚提过的单车环岛，然后9天的时间我也是没有任何准备，租个车然后就去环。然后这次内观，我虽然已经有10年的冥想的练习一个经验，然后10天这样下来是我做过比刚刚讲的前面两件事情还要困难的事情，然后也是更深层的事情，然后对我影响是最更大的事情。那很多人会说，哦，你出来会不会像一个会是全新的人？但我觉得没有到这么，它不是一个这么表面上的一个东西，对，它是一个，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全新的人，但我确实感觉到我在灵性跟心里的最深处底层有改变。那我觉得那种最底层的改变，它的效果会是慢慢这样发散出来的。对，可能你之前情绪比较不稳定，那可能会那么一点的改善，然后你持续练习这些方法，持续保持是冥想的习惯或是内观的习惯，它就会持续越好。那可能就是你生气爆发的可能跟或它的失效会越来越短。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哇，就是充满了感恩跟爱跟慈悲的心。然后当我慢慢跟一些朋友家人开始慢慢就是回归社会的过程，你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充满了感激，充满了爱，充满了很棒的感觉。那看到一些大家可能给我的讯息啦，或是这个时间帮我 cover 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哇，就是刚刚讲到说这个世界需要我吗？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我是有价值的，然后有爱的人是需要我的。那他们需要我不是我的我是谁，我是谁，所以我很重要，不是这种感觉，是把我的 ego 越缩越小，让我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以帮别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为了自己。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无私的贡献带来的收获是最大的，没有要求回报的贡献带来的收获永远是最大的。然后所以我想就是继续透过这样的内观的练习，让我的自我意识，我的 ego 自我中心的这个框架越缩越小，越以为别人，像做创作做个 podcast 也是不是为了说我是个 podcast 的时候做 podcast， 而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我觉得很棒很有趣的内容，可以真的帮助到大家，让大家得到价值。然后这世界上很不需要就是你的对于你手机的关注力，我现在就是看手机都觉得有点恶心，就是真的不想看它，因为我知道说没有手机的时间我过得多么的安详，多么的快乐，多么没有焦虑。然后这个手机带来这个科技的另一面，方便的另一面带给你的科技焦虑是非常非常明显跟严重的，所以我觉得会最想念时间的没有手机的感觉。所以我会想就是以后可能就是有固定时间手机是完全关机，可能去散步的时候去公园散步一两个小时就是不带手机，我很想要做这些事情，让自己在以后生活中还是可以保留到当下的那时候的感受，感受到这个宁静的感觉。因为我们真的就你记得你上一次去厕所没有带手机什么时候吗？刚刚讲过是看夕阳没有用手机在那边一直拍，毁这个 moment。但你就是我们通常到处去哪里都会带手机，然后就想说啊，没有手机的话之后要 需要 Google Maps 啦，需要地图，需要钱包，怎么办啦？但其实这些交易都很不必要。然后你可以正面带来的平静感跟快乐，真的是大于那个很多。对啊，所以总之我觉得自己心里轻了很多，然后也让自己的内心更多的也更反脆弱，然后我可以更诚实的做自己，然后更有爱跟同理心去面对身边的人，身边所有的事情，然后让自己的自我意识跟自我中心的想法跟自私出发点都缩到最小最小最小，都以让这世界更好为别人贡献为出发点。Yeah, 然后我觉得我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偏向乐观跟快乐的人，所以但我想要就是看到自己更多更多，因为那时候在问老师问题的时候，我就他会说你会把里面的负面东西慢慢的这样蒸发蒸发蒸发掉嘛，对你的对世界的这些 craving 或者对于世界的一些厌恶，那我想说哎，那我怎么样把一些正面的东西加进去，就是这些东西负面东西出来的时候，我怎么把好东西加进去。然后他老师说哎，不，完全错的观念，就完全不要，就你的心就像是一个蓝蓝天空，就是它本来就是好的，一张白纸本来就是好的，只是因为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体验，你身边的环境，这个世界上的杂讯，让它这个纸变脏，让天空多了一些乌云，再慢慢把这些乌云拨开，慢慢把纸上的东西一层一层的拨掉，底下都是白的，都是蓝的，都是干净的，那就是你最原始快乐安详平静满足的状态。所以我希望之后可以持续练习，让自己更多这样的状态，可以更自然，然后对这个世界更有帮助更有贡献，然后也让自己的正向快乐的天性更可以像太阳一样闪耀。好，以上就是我内观十天的新的感想。那我其实很好奇，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哎，什么样的体验，那这个希望就是可以好奇想去的人可以了解一下里面大概怎么样的状况，然后去过的人我其实非常想跟大家聊，就是你去了你是什么样的体验，那你之后一个周一个月你之后对你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最近我不就是一抛这个 story 出去，就说哦我要去内观，就是回来人好多人跟我说哦我也想去，或者很多人说哦我也去过，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多人，原来这么多人知道然后也在做，我觉得非常酷。然后对我很好奇大家什么回馈，或者任何问题都可以在 IG 上私讯我们的 Podcast 账号，很乐意跟大家交流，跟大家谈谈聊聊。Yeah, 最后如果这集 Podcast 你喜欢或者有收获，帮我一个忙，就是帮你可能分享给你觉得也会想要对内观有兴趣的人，或是也去过内观的人，看他们对我个人的感受或者他们自己的感受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看法。我很想跟更多人交流这件事情，所以帮我个忙，帮我分享给一个你觉得可能对这一集内容会有共鸣或是有不同想法的人。然后另外可以在 IG 或是 Spotify App 上面给我们五颗星，然后如果真的想要支持这个 Podcast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自我成长大社群，就是真的是你觉得这个 Podcast 对你有生活的帮助，然后社群就我们集结一群想要自我成长的好伙伴，然后或大家一起来养成好习惯，然后里面会有大家一起冥想啊，一起早起，然后有各种不同的社团，然后有不同的兴趣职业职涯的一个探索，然后也会帮你配对你觉得最适合你认识的人跟一些mentor 跟 mentee, 然后每个月会有这些职场的很厉害的人跟大家做 Q&A。 如果大家可以支持这个 podcast, 也可以希望从社群中得到很大的价值跟收获。好，那就到这边，谢谢你收听，下次见。 See you soon, be happy, 拜拜。
大局，请问你是淀粉吗？
是啊，我是。
上班了一两年，好像都没有认识新的人，然后就觉得大家一起努力自学向上很棒，然后认识一点新朋友。
想要找到可以一起建立好习惯的伙伴们，可以让人家可以一起督促我。
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这个淀粉？
就是我五月初的时候，刚好听到一两个 podcast 之后，哇塞，这个含金量太高了。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想要自我成长，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但加入淀粉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去爬百岳吧，开启了，我好像蛮喜欢这件事情的。然后想说，就可以一直参加，然后一直找不同的人一起上山这样。
那你觉得加入这个社群后，对你来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就是认识了一群对 对人自己的人生都还蛮有热情跟想法，然后不管是朝什么方向，然后价值观是什么，但是好像都有觉知、有意识的在过生活的人，觉得不错。
你今天参加年会呢？
我主要觉得年会活动感觉很棒，我很想参加，就是就来了。
被 Jackie 的魅力给感染到了，对，然后也知道有很多人很厉害，所以想要一起学习。
那你推荐大家加入淀粉吗？
推荐推荐，大家赶快加入，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人。
那你会推荐淀粉给大家吗？
当然啦、啊，我怎么不会？我最会推销了。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淀粉哦，谢谢你。
啊，你好，那请问你怎么称呼？
啊，我叫 Jackie。
那、你是淀粉吗？
淀粉是什么？
就是那个饭里面有那个淀粉。